起，今天我们一起敬拜神，从礼拜二开始，礼拜二到礼拜六，我们在营会那边有时间一起吃饭，有时间一起聊天，很高兴这个礼拜可以多认识你们。我每次离开台湾到新加坡来都很兴奋，因为离开台湾到这里不用坐飞机坐那么久，不像从台湾坐飞机到美国哈，而且到这边没有时差，到了樟宜机场，我已经觉得很熟悉，所以来新加坡任何地方我都觉得好像我还在家的感觉。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，我觉得很实际。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，我们觉得他们的文化、他们的背景、他们的经验跟我们的差太远，好像他们是不同时代、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种族，怎么跟他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可是今天我们看一个简单的故事，一个寡妇，两个儿子，没有钱。那在新加坡这种事情也可以发生，对不对？这不是那么独特的事情，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时代都有可能有这种的情况。其实就算我们不是寡妇，就算我们没有两个儿子，我们可能会碰到类似 的情况。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找工作，去很多地方找工作找不到，或者我们要做生意，可是我们没有资本，或者我们想做某一件事情，可是好像人际关系不足，我不认识那个人，我没有这么多朋友，我怎么办？或者我们在社会觉得我没有什么地位，我来教会大家穿的衣服都比我好看，大家好像姿势都比较高级一点，我都是低地位的人。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情况，可能会觉得我们像这个寡妇一样，我怎么办？那今天我简单的选择四个大题目，你看，第一，需要。我们每一个人承认我们有需要，可能每一个人的需要不一样，可是我们承认我们有需要，可能是经济方面的需要，可能是情感方面的需要，可能是经验方面的需要。那今天我要提醒大家，我们要找机会。你看第二点就是机会，等一下我会解释这个寡妇的机会是什么。可是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作为。你去外面去学怎么成功、怎么赚大钱，他们会讲很多事情，要找什么人啊，你要找什么机会啊，可是他们不会提到神。可是最后我要跟大家讲圣经的教导，我不光看这个故事而已，我也要看上帝怎么教导我们解决我们需要的问题。那这个故事我们先看细节。这个太太，她的先生已经过世了，可她的先生本来是先知，现在她的先生过世了，没有办法养家，他们怎么办？所以她先开始借钱借钱借钱，可是到最后债主说，钱我要回来啊，已经借太久了，你不能一直借钱啊。所以这个寡妇说，我怎么办？债主要把我的两个儿子卖给别人做他们的仆人，我怎么办？假如一个寡妇来找你们，你会怎么说呢？会开始问教会的人，我们要凑钱好不好，你可以捐多少钱，你可以捐多少钱。或者会不会说，那我们找工作，帮他找工作。可是怎么办？那这个伊丽莎，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寡妇没有什么，他问这个寡妇，你有什么呢？因为我有机会去很多教会，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人， 那很多人都喜欢埋怨，我没有这个东西，我没有车子，我没有好的房子，我没有没有，大家强调他们没有什么东西。可是我想我们今天要学以利沙，我们要换一个角度，请问你有什么东西呢？圣经有很多故事，好像一个人没有什么前途，没有办法做很多事情，可是简单的问他你有什么东西，情况改变很多。我这边有提几个例子，你们记得山家这个人吗？圣经讲山家讲非常少。这个山家他的家庭背景是什么我们不太清楚，他的教育水平怎么样我们也不太清楚，可是他用赶牛的棍子，很简单的东西，打死600个非利士人，很简单的东西就为神做伟大的事情。你们记得参孙吗？他找到驴腮骨，拿起来用这个驴腮骨打死1000个人。那我们不是三家，我们也不是参孙，可是我们可以问自己吗？你有什么东西呢？摩西特别会跟上帝辩论，上帝说，摩西，我要差派你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迦南地去。摩西开始讲借口，可是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，我也没有办法讲话。那我看他一直跟上帝辩论，我很想说，你怎么说你没有办法讲话，你还敢跟上帝辩论，这不算很会讲话吗？可是上帝没有跟他辩论，上帝说，你手上是什么呢？手上是杖啊，不特别啊。上帝说，我就靠这个杖帮你做非常伟大的事情。那我记得我自己的经验，差不多20年前，我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，我看我的未来好像没有什么机会，我怎么办？当时没有人来跟我讲这件事情，所以今天我要趁机会跟你们讲，不要问你没有什么东西，你要问我有什么呢？你们记得以利亚吗？他本来在一条河旁边喝河里的水，然后乌鸦早上晚上叼肉给他吃，后来上帝说，你要离开这个地方到国外撒拉法这个地方去，要找一个寡妇，是不是富有的寡妇，是不是有很大的房子的 那种寡妇？没有，以利亚到那边去说， 你先帮我准备一些食物好不好？寡妇说，我们家只剩下一点点的面，一点点的油而已，我跟我的儿子等一下要吃饱然后等死掉。以利亚说，你先准备一点点给我吃。好啊，寡妇先准备一点东西给以利亚吃，结果隔天也可以吃，隔天也可以吃，一直吃吃吃到没有饥荒了。你看每一个例子，神借着小小的东西帮他们解决他们很大的一个问题。我们先看到这个需要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承认我们有很多需要，那我们要看机会，你有什么东西呢？如果你一直说，可是我的年龄不太对，我太年轻，或者我的年龄太大，或者你看我的身体，我的身体不好， 你看我的家庭背景不好，你看我的，一直讲借口，你当然没有办法往前走。那神喜欢问我们，你手上有什么东西呢？那我们看这个故事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他们有什么东西。你们记得以利沙吗？他有一次在多滩这个小村里面，外面有亚兰王的军队，所以在多滩这个小小的地方，他们知道不久就要投降，因为亚兰的军队太多。可是以利沙好像什么都不怕，但他的仆人跟他一起走在围墙上面，那个城墙上面，他的仆人问他，你不怕吗？你看外面都是敌军，我们怎么办？以利沙回答说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可那个仆人看不到，他只看到亚兰人。那与我们同在的在哪里呢？以利沙说，神啊，求你睁开他的眼睛，让他看到天军。哎，结果他一看，前面是亚兰的军队，后面是上帝差派的天军。哦，原来他们有一个需要，原来敌军非常的多，可是原来上帝已经准备解决他们问题的道路。全圣经我最喜欢讲的故事就是我们这个礼拜要讲的故事啊，西西家王跟西拿基利的故事。本来西西家王在耶路撒冷，一切都很好。后来西拿基利，他是亚述的国王，率领他的军队，不知道几十万个军队，来打耶路撒冷，围困耶路撒冷这个城市。那西西家要怎么办？没有办法逃啊！不久以后就没有食物吃啊，也没有办法跟他们打仗，要怎么办？上帝透过以赛亚说：“安静，不要怕，依靠神。”可是我看到外面都是敌军，安静，不要怕。留在这里，神会把他们那么多人都带走，你放心。西西家王到了晚上就睡觉，隔天早上回来看，哎，人在哪里呢？都走了，哎，不是全部都走了，还剩183,000。183,000是什么？185,000是谁呢？死尸，活的都走了，死的没办法走。跑去看，哦，原来那天晚上，神用他的方法拯救西西家王，拯救耶路撒冷城。那我记得差不多20年前，我碰到这个困难的时候，我开始算，我没有这个，我没有这个，我没有这个，我没有这个，就开始绝望了哈。后来我说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回头。我有什么东西呢？第一，我还有神啊，我还有我的家人啊。那个时候我还可以说，我还年轻啊。我开始想我有什么东西，然后我发现我有一个机会，一个机会而已， 那我就开始往那个机会走。虽然只是小的机会，我依靠神，我开始往那个小机会的那个方向走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神给我越来越多的机会。那我不知道上帝会怎么样帮助你们，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。可是我要鼓励大家，我们的上帝是耶和华以勒的神，神是必供应的神，我们必须依靠他。那需要呢？太明显，我们都很清楚。可是机会不一定那么清楚。我们也可以求上帝说，神啊，你给我的机会是什么？我手上的东西是什么？我也不太清楚，求你指导我。那个时候伊丽莎跟他说，你去你的家，向你的朋友借很多器皿，借很多啊。哇，这个寡妇都听不懂。你去借啊，所以他回去开始借，盘子啊，什么东西都回来带回他的家。伊莎说：“你把门关起来，开始把你剩下的一点点的油倒进去。”听起来怪怪的，那只要找一个器皿啊。因为我们剩下的油倒完了就没了。可是他按照以利沙的话去做，先把第一个器皿倒满，还剩下一些，把第二个器皿倒满，还剩下一些，第三个器皿倒完还剩下一些，到最后所有的都装满了油。好，现在怎么办？我还是没有钱呢，还是没有解决我的问题。看到神的作为，可是还没有解决我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伊莎说：“好，你家里那么多油啊，去卖啊，卖掉了，就解决他们经济的问题，孩子不用去当仆人。”那我看他的故事，好像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他们不是特别的人，他不是国王，他也没有去打仗，他只要解决他们三个人的简单的一个问题。可是你看上帝怎么关心他们，用他有的东西来解决他们家中的困难。我要请你们再翻开雅各书第四章，我们看这个故事，要小心，不要随便做很多结论。所以我要看圣经的教导。假如我碰到困难，我应该做什么呢？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：你们贪恋，还是得不着；你们杀害、嫉妒，又斗争战，也不能得。你们得不着，为什么？是因为你们不求。有些基督徒喜欢埋怨，为什么我没有这个东西？我没有，为什么生活这么苦？为什么什么？一直讲。圣经讲很简单的一个原则，你要求。那有些基督徒会埋怨上帝，神不知道我有需要吗？我为什么还要求呢？耶稣教导我们，可以从鸟，可以从百合花学习重要的功课。神都照顾他们，他也会照顾我们。他说：“你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其他的东西啊、食物啊、衣服啊，神会给你。”所以好像我们不用求，他就会给我们，对不对？这不是神的意思。 因为主导文里面，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虽然神已经应许我们，他会供应我们每天的食物，他说我们还要每天向他求，每天向他求。为什么我20岁不能求一次？神啊，求你让我一辈子有足够的钱。因为神他虽然很愿意供应我们的需要，神也要我们学习依靠他。他不要我们1月1号说，神啊，今年求你供应我所需的。神要我们每天学习依靠他。我呢，我很想今天去买20-30年的食物放在我家，以后我就不用去买东西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知道，买20年的食物，可能过了2-3年就不能吃了。神要我们今天依靠他，隔天依靠他，隔天依靠他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准备30年以后的事情，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学习依靠神。上帝说你要求，没有求我当然不会给你啊。那基督徒开始算，你说我可以求什么呢？可以求什么呢？啊，等一下，我们只看一个经节，还要看下面的一个经节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们还没有看完。第3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好，第一，上帝说我们一定要求，可是第3节说不能妄求，我们要先想，这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？我们要先想，我的动机是什么？好，我想买车子。买车子是因为我需要交通工具，还是买车子因为我要别人注意到我？有一次我来新加坡，在别的教会讲到，那有一个弟兄说，我载你到我家去。好啊，坐他的车，还没有开多远，他就说，你没有坐过这么好的车。他问错人了。我看车子，我看两个东西，有没有轮子，是什么颜色，其他我都不懂。那他跟我说他是什么宾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号码，我都不懂，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大概是好的吧，不然他不会提。那我就坐那边啊，大概没有吧，那我就一直坐那边。那我看他开这部车，他的动机是什么？不是交通的原因，他要别人看他多成功。到他的家，他的家有外院子哦，有3层楼。好啊，到他家啊，他直接问我，你来新加坡，你的其他的朋友有没有这么大的房子？哦，大概没有吧。他为什么买那栋房子？是为了有地方住吗？还是要每个人知道我比你大？我们做基督徒，第2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求；第3节告诉我们，要注意我们的动机。那有些人祷告， 向神求，可是他们祷告完了，就算神供应，他们不可能知道神供应了。我的意思是什么？他们讲得太模糊。求神让我有多一点，那多一点是什么意思？求神让我有好一点的机会，那好一点是什么意思？那就算神给他，那个人可能不知道神已经给他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具体一点。所以我们祷告具体一点，神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说，好，这就是神要给我的。可是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谦卑。请问我们是神的仆人还是神是我们的仆人？有些人祷告把神当作他们的仆人，祷告的好像说这个礼拜一我需要什么，这个礼拜二我需要什么，然后到最后神没有给他们，他们怎么样呢？哎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神在哪里？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神很想听我们向他求，可是我们的态度是仆人的态度，我们向他求，上帝有自由说他愿意给，他有自由跟我们说我不愿意给，他也有自由跟我们说你还要等一段时间。但有些基督徒会埋怨，为什么上帝有自由说不给，他做求他就会给啊，一定要给啊。有一次我看西方的传统，古代的希腊人不信上帝。古代的希腊人有一句话，他们讲的是假神啊，假神想咒诅我们的时候，好，注意啊，这是不信耶稣的人，他们讲他们的假神，他们说假神想咒诅人的时候，就给他们所求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向神求的东西对我们没有什么益处，那神没有给我们其实是他的智慧。所以我做上帝的孩子，我觉得我祷告的时候非常放心。第一，我想到什么可以求什么，对不对？可是上帝会帮我筛选不好的东西，他不会给我，对不对？那我很放心，我求这个求这个求这个求这个求这个，那上帝说，哦，这些不好，那好啊好啊，看你的意思，看你的旨意，我愿意接受，因为我知道上帝会给我最好的。不好的东西我不要他给我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祷告的时候我很愿意跟上帝说，求你给我，可是啊，如果这个东西不好请你不要给我。你愿意这样祷告吗？因为很多时候我的智慧有限，不应该求的我也不懂，所以我很高兴我可以跟上帝说，神啊，我很想得到某一个东西，可是如果不按照你的旨意请你不要给我。这种谦卑的态度又给我们自由祷告，又保护我们不会得到我们不应该得到的东西。那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应该满足。哦，原来上帝要给我，好，这就是上帝要给我的，我满足了。 这是上帝给我的，好，我顺服。我跟你们讲一个实际的例子，好不好？20几年前，我还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我本来在一个教会服侍，可那个教会给我的机会都是教儿童的主日学。那我很高兴，我很满足，我很快乐，我年轻，我教小孩子也很好。可是，圣经学院已经毕业了，我觉得以后我一定有机会在大人的聚会讲道。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机会讲道。我说神啊，如果以后我要这样服侍，我现在应该有机会教成年的主日学，或者在教会的聚会讲道。所以我说神啊，求你给我机会在成年主日学讲道。那个时候我读的那个大学，他们有一些规定，假如你在早上的聚会帮忙的话，你下午还要回到学校参加他们的活动，那晚上还可以再出去教会做一些事情。可是我觉得神这个太累了，我早上开车去那边，回来参加活动，晚上还要去做事情。我说，学校说如果我们去远一点的教会，超过50英里，下午不用回来。我说求神让我在远一点的教会服侍，好不好？可是有个问题，我没有车子，也没有钱买车子。所以我说神啊，求你也提供交通，我需要别人载我去。可是你知道早上出发，晚上回来，中午吃什么呢？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钱，真的没有钱。在学校可以吃餐厅里面的食物，因为已经缴了学费。可是外出还要付钱。我就说呢，求你供应午餐。那我从小学钢琴，小学的时候、高中的时候常常弹钢琴，上了大学的时候也有机会弹钢琴。可是我怕大学毕业在学校没有机会弹钢琴，如果在教会没有机会弹钢琴，可能过了几年就弹得不好。我说神，你已经给我这么好的机会学钢琴，求你让我在教会有机会用钢琴。好像很多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刚才跟你说，我一直跟你说我没有钱，对不对？那我简单的跟神说，我现在大学毕业了，我这样去服侍，你可以给我一些钱吗？我没有说多少，我就把事情放在神的手中。好，我到了学校。那我在学校开始问，有什么教会，有什么需要啊？开始问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机会，没有机会。所以第一个礼拜我就跟朋友去他的教会参加而已。好，回到学校，礼拜一没有机会，礼拜二没有机会，礼拜三好像这个礼拜可能还要跟朋友去他的教会。可是礼拜四早上，有一个人到我工作的地方找我。说啊，你这个礼拜天有空吗？我们教会没有人司琴，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吗？好，没其他事啊，好啊，我可以啊。他说那我们的教会比较远呐，早上要去啊，晚上才回来，你可以吗？我说可以啊。可是我没有车子。他说没关系啊，你可以坐我们的车啊。他说，而且午餐我的太太会多准备一些食物，你可以跟我一起吃。好啊。他说哦，等一下，既然你要来， 你可不可以教成人主日学？我说可以。好，我先答应一次，对不对？那个礼拜天陪他上去，我教成人主日学。聚会的时候，我司琴，聚会完了，我们一起吃饭。下午我们在那边休息，晚上还有聚会。很晚的时候，跟他们一起回到学校。我非常快乐，可是还缺一样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提到钱，我也没有提到钱，对不对？哐，看上帝有什么决定？有一个礼拜，牧师说啊，这个礼拜我比较忙，我要去什么，去其他的地方讲道。那我们有成人主日学，我们有早上的聚会，晚上的聚会。我要请三个弟兄帮我讲道。他说每一个礼拜，教会本来给他120块美金，所以他说这个礼拜他们给我的120块，要让你们三个弟兄分。我说好啊，神回应我的祷告，对不对？我说求你给我钱，那所以他已经给我40块。可是有一年的夏天，我刚好有机会回到台湾帮圣经学院上课。那我没有跟其他的人讲什么话，我都没有讲什么话。可是我回到教会的时候，教会的弟兄姐妹给我400块美金。我说为什么给我400块美金？他们说因为你在学校的工资，夏天一个月的工资是400块。所以，因为你去台湾做宣教的事情，那我们补给你一个月的薪水。哇，那不错了。所以我希望你可以从我的例子学习。第一，要求，对不对？要求。第二，注意你的动机。我求的每一样动机也很好，要勇敢又具体。我讲的有没有具体？可是要谦卑又依靠，而且到最后要满足又顺服。那我回想到那个例子，我学到很重要的功课。神很注意我们日常生活。那既然神很注意我们的生活，又很关心我们的生活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孩子一样，向父亲说：“你看，我有需要，求你帮助我。”那今天我也要问你们简单的一个问题：你手里有什么东西呢？很多年前，有一个老姐妹，因为身体不太好，她没办法出门。可是她很想服侍神，不能出门。可她很想为神做一些事情，可是真的不能出门。她整天都坐在家里，说：“神啊，我怎么能够帮助你？我怎么能够为你做一些事？我怎么能够帮助其他的人？”后来他想到，我家有什么东西呢？我家有电话。在他们的村庄的报纸，他买了小小的广告：“你孤单吗？请拨”，留他的号码。他坐在家里， 电话响了。哦，大家喜欢跟阿嬷讲话，对不对？讲他们的困难，讲他们家中的事情，讲他们就讲，他有时间，他慢慢的听，而且记得是他们打电话给他，对不对？他就有自由跟他们说，你应该信靠耶稣基督。他有什么东西呢？只有一只电话。那今天我要问你，你手里有什么东西呢？我们一起祷告。神啊，我们知道你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向你求什么，我们求你给我们智慧，我们不要妄求。可是我们要学习具体的、谦卑的、顺服的向你祈求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都是奉靠耶稣的名。阿门。